好，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学习释波罗蜜。天气有点凉啊，也不是很稳定。我自己回来台湾差不多三年嘛，两三年。其实最怀念的是在美国的冬天。冬天的时候啊，当然我们住在乡下，整个环境都变得很安静、很单纯。连这个大自然啊，那个动物们都变得很安静。但是如果在台湾的话，在城市里面，好像刚好是相反。这个时候快要过年过节了，那这个气氛变得很热闹。那一般来讲，心情上比较急躁。那天气寒冷，所以我们的心呢，就是比较退缩。那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如果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尽量要保持这一种恒常的、稳定的。那我特别感觉到这个跟精进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在环境比较不那么理想，这个是当然这是相对的。那我们还要坚持，而且呢，内心不要动摇。这个无形中就在栽培精进。本来我们也可以，比方说考虑，大家因为天气冷了不方便休息休息，可是呢，当然，都是花了很多功夫。我们上一次说到的这个出离啊，其实都有关联的，就是前面的这个布施波罗蜜，然后第二章这个持戒波罗蜜。我们下一次我已经印好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请基金会印，可能下一次可以印出来。就在他这本书的前半部啊，有一部分讲的是每一个波罗蜜很简要的整理，就是怎么样深入的去观察。之前我们学过两个，那今天第三个这个处理波罗蜜也会学完，那应该要去看一下他的整理。很浓缩的齁，我们既然已经了解了那么多内涵，现在应该很浓缩的来归纳。归纳之后呢，在内心里面常常做回忆。那特别是像刚刚讲这种天气啊，这个时候最好的就是复习。那复习的时候有一个重点，有一个结论，然后呢真正可以应用。我们对佛法的学习啊，并不是在非常舒服的环境，或者一切都很顺利，然后我们才要来修行，并不是这样啊。修行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或者是身体的状况，或者心理的状况，或者环境的状况，这个时候才看出有没有在修行，是这样。但是要有方法，要有这个内涵来带领。另外，我还特别觉得，我总是在外面，如果有机会，在马路上走个一两分钟、两三分钟，或者是在素食餐厅吃饭，我总是有一种感觉，我总觉得，这要看你从什么角度看。我总觉得呢，就是这么多的社会上的人，说真的，真的是没有很多机会来深入了解佛法。那以我们来讲呢，我们有这个机会，这个光是这件事情已经很难得，非常难得。那为什么呢？因为在社会上一般人，同样是24小时的，同样是在刚刚讲在街道上面很多的，或者是在捷运站很多很多。那平常我们不觉得，如果当下有一个什么灾难，大的小的，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分辨出是真正的佛教徒，是真正的学佛的修行人，和一般的或者不是的，很容易就分辨了。平常可能没有感觉，一旦这种小灾难、大灾难就在我们身边，甚至自己就是当事人，马上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一般我们真正学佛的人呢，我们有一个反省的能力，我们可能不见得比别人好很多，但是呢，我们会有个反省。比方说，我们确实没有做到， 但是内心会告诉自己要警惕，然后要勉励。但是社会上一般人他没有，连这个都没有，他就是在这个比方说保护自己啊，争取自己的各方面的，完全在那个方向努力的，就是这样。那这个佛法给我们的呢，为什么是那么珍贵啊？就是我们不会堕入原来的这一种世俗的习惯，哦，是这样的。那么还有就是他这个前面的补充啊，对于这个十波罗蜜两个两个的一种搭配关系啊，这一点也是讲得非常好。那么这一些可能下次印好了就会发给大家。那就是刚刚讲了，这个时候因为天气的关系啊，我们过去所学的也刚好差不多一半的内容，非常有必要去整理，那么重新看，去感受里面的很多的长者啊，很多的那个他长老们他们的事情。那么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就是刚刚讲勉励跟激发，那这样的话我们所栽培的这个善根的深度，不管是精进，不管是布施，不管是持戒，不管是处理，乃至下一章智慧等等，那么它的力量非常大，那么将来就会看出有没有把握这种机会的差别，是这样的。上一次在144页是不是不对 ,140 看看142143 144大概144吧，还是143我想起来应该是143的下面这五个已经讲过了就刚讲在森林里头啊，森林的意思就是没有其他的干扰。那以印度来讲呢，他们这种修行的风气都是鼓励要这样子去做，但是他背后的动机啊，一定必须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也是很可惜是这样的。那这个部分可以把它推广可以扩展到很多的观念，很多的做法都是这样的。举个例子来讲，最简单的以我们现在的佛教呢，大家都鼓励吃素或者我们也有一些佛教团体鼓励我们要环保或者爱护动物等等，但是它的背后的那个动机，还有就是所有的这个十波罗蜜的内涵有没有把它结合，那这个地方就会表露出很大的差别。如果下一次你们拿到它这一种前面的整理特别是关于那个智慧，就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呢，包括布施，包括持戒里头有没有智慧差别很大。那在明坤长老的书里面讲得非常具体，那么希望大家下一次拿到的时候呢，好好的再把这一种重点呢了解它。那我们回头看这144页，这个地方很明显的第二行说，就是出离波罗蜜呢，重要的当然不是住的地方，住的地方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它不是什么真正决定的因素。为什么呢？这个我过去在民国我也常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内心的状况那特别是烦恼，这个烦恼是无形的，无形无相，也没有重量，也没有具体的体积大小，那但是我们随时都带着他们。所以呢，举例来讲，我们搬到美国去或者到哪个地方去这个东西是跟着我们的，每一个人内心的烦恼来自我们过去所造的善业的功德，或者是恶业的，这个都是跟着我们的那不是因为我们去了哪里那它就不发生作用。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以环境来讲有些环境是有帮助的是这样。 那这个第三行就是说呢，刚刚讲任何地方啊，这个烦恼欲，我们上次已经区别过这两种欲。烦恼欲当然是指我们内心的部分，随时随地啊，只要因缘具备啊，它都会升起。那这一件事情呢，我也常讲啊，只要想到这个烦恼随时会升起，应该有一种很恐怖的态度，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烦恼这一次的因缘它有多强有多大，你不知道的。如果它突然很大，大到不是我们能掌握的，个人之间是这样子，这个族群乃至国家乃至社会之间也是这样的。那因此呢，这个烦恼如果没有去对峙或者面对，平常没有去注意它的话，一旦它爆发出来，当下我们是来不及的。很多事情可以在一秒钟两秒钟我们绝对来不及就发生的。那因此平常时候呢，这种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稍稍有一种出现的状况，我们虽然不见得有能力当下就停下来，至少要赶紧警觉，然后用我们应该增长的部分去对峙它。那我们以前都讲过一些方法，那么之前讲的布施、持戒乃至这样处理啊，这些相关的内容都可以作为对峙。那这个根本的精神跟态度一定要具备。那特别是我们所学习的一切呢，都不只是说知道就好了，也不是说想要多了解就好了，都不是的。那我们学到多少就要尽可能的应用。那么我们假使万一突然有一个无常啊，那我们所有的应用都是我们的资粮。那现在底下中间这一段有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特别提到喜马拉雅山。我看到这个部分呢，当然以前在印度呢，确实大家认为啊，像比方说现在的香格里拉，大家总认为在那种地方比较容易修行。那有的环境是有帮助的，比方说西藏人他们一生当中都有一种去朝圣，到拉萨的这个大昭寺啊去朝圣。我们汉传佛教也有很多这样做的习俗，但是真正重要的是那个内心那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个环境，或者真的这样做。那假使我们的内心能够改变的话呢，那个效果也差不多。那以这个环境许可之下呢，可以做。举例来讲，我自己在十几年前那也有这个机会，那后来像以现在就不是很想，因为时间啊、体力各方面的。但是过去做过的这一个我在印度、在西藏、在中国因为这些乃至还有去过日本，都是以佛教为主要啊。那这一些经验累积起来的，我也常常会想起来特别是像佛教的圣地啊，或者道场啊，还有就是说拜的师父等等，这一些呢都跟我们的修行有帮助，那它就是有意义的。那现在即便不一定会再去，但是呢只要想起来了，那一种帮助的力量还是很大是这样。但是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如果真的这个地球上现在有很多人口啊，假使那种环境虽然那个面积是很大，如果真的有非常多人都住到那里去的话，那个地方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修行风气很好，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大家把很多的坏习惯还是带到那里去，那本来的很好的环境又跟现在是一样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在内心。那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我们的五台山。五台山在中国大陆啊，过去都有一个外号，这个叫做佛国，就像佛陀的佛法的国度。为什么呢？它的面积我想顶多就大概是假设像台北吧，假设像 某一些区合起来吧，也不能说它太大，但是呢过去有200多这个寺庙，然后呢大概到了那里去，眼睛张开来看到的呢不是寺庙就是出家人，耳朵听见呢都是这一些，确实有那种感觉的。而且它当然历史这么多年，我刚刚讲如果有那样的环境，然后它那么这个五台山在冬天呢下大雪，也跟外界几乎是隔绝的，所以能够在那里修行，而且知道方法，知道调整内心，那个效果确实不错啊，是这样。那当然以台湾来讲呢，或者以我们这里住的环境来讲呢，如果能够共同的居住促成这个环境是很好的啊，但是真正决定的不在环境啊。那接下来后面这个部分呢，这个还是在讲那个出离这件事情，或者跟成为沙门或者出家。那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呢，或者他前面这两三行啊，这一点倒蛮特别，就是有这么多的国王，有84000位国王，他们当时是国王，但是他们年纪慢慢大，这里说他们都在头发变白的时候，第一根头发变白的时候，那其实这个事情是告诉我们，他们有这种警觉心。那当然以我们知道印度有这个，但是别的国家没有不知道。印度的这种习俗啊，有这一种，就是年纪大的人，他们就是因为家庭的责任都尽了，他们有一种到山里头啊，森林里头修行的风气。这个国王很类似这种风气，他们但是他们都只在皇宫里面，皇宫或者皇宫的附近，首都的附近。这个皇宫应该是皇家的，皇家有这个芒果园，他们就不住在皇宫，但是就到这个芒果园，这个芒果园是属于这个皇家的，那都在那里精进修行。那这里说呢，他们都得到禅定，但是没有说明他们有没有得到出国、二国、三国这些的，但是至少得了禅定。那么要得禅定的环境啊，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禅定跟戒定慧啊，这当中呢，以禅定最不好修。一般人可能不了解这件事情。戒定慧里面的禅定呢，它需要的条件还有限制性，最就是没有办法说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它一定要就是下功夫，然后一定要有适当的环境，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是智慧呢，那不一定。比方说禅宗的开悟，那么过去生的这一生的机缘适当的话，那么跟环境还不一定有关系。但是禅定是很就是很实实板板的，然后呢就是要去调伏我们的很多的欲望方面的烦恼，是这样的。那现在这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呢，都是内心能够克服欲界的烦恼，才能够得禅定的。倒数第五行啊，就是说，只是离开令烦恼欲滋长的住处啊，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说是成就了出离波罗蜜了。这句话可以说是这个章节啊，就场所来讲还有心态来讲非常这个画龙点睛的一句话啊，是这样。那我们也可以想，我们自己现在如果还没有出家，还在一般社会上或者在家庭里面，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让我们的烦恼欲啊，不要像滚雪球那样的。好，那所以这个倒数第二行那边呢说，因此任何人只要能够彻底舍弃烦恼欲滋长之处啊，或者是以及住在没有这种烦恼的适当地方，那就能够成就出离波罗蜜，是这样的。那我想先了解的这个部分呢，看剩下这一小部分就可以体会啊。145页讲了两种出离啊，那很明显的这是针对一个是年纪哦，一个是他的 就是婚姻状态，是这样吗？那现在一样有这有几个故事，他们的例子。这里提到须弥陀隐士，这位隐士前面有说到过的，有说到过的。那当时呢，他们是年纪轻，而且又没有结婚，而且他们拥有很多的这个可以作为享乐的这些东西，是这样。但是呢，就是以他的本身的条件呢，并没有沾染很多被这个无欲的对象的束缚，是这样。所以其实他们的出离，也就是出家，相对来讲是容易呢还是不容易？其实应该算是比较容易，因为他内心没有这么多的束缚的。这个第五行呢，后面说呢，只有已有妻儿家庭的年长者，才是紧紧地受缚于私欲。这个当然也是相对而说的。那所以呢，由此可说，年长已婚者出家的难度啊，比年轻人要更高。那这件事情也是看个人。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是年纪比较大，才真正修行，或者才有机会接触，或者出家。那有成就的也是不少。这个也是看整个时代环境。比方说在民国，三四十年那个时代啊，因为那个时候的大陆是很动乱，也有不少人在33，就是四五十岁才出家的，也有一些人后来的成就非凡。那佛陀的时代也有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的。那这个呢，其实都是缘。这个每一般来讲呢，我们这一生早出家、晚出家或者不会出家，这个是缘。各式各样的语言，但是以我的观察呢，就是要把握。以我自己做例子，大概十几岁、二十岁、二十几岁，一直到三十岁，这算是两三个这个主要的大阶段，大概有4次到5次吧，就是很强烈、很强烈的，就是决定一定要出家，甚至有做到寺庙去等等等等，甚至自己把头发都剃了。等等等等，但是觉得年纪慢慢大了，如果真的再不出家，也有可能这种心还有这个缘就是会错过去，是这样的。那后来呢，再去看当时一起出家的，或者当时一起学佛的，但是本来说要一起出家，后来没有的，慢慢去观察，这个十几年来感觉上呢，当然是还是看个人，就是说我们的对出家这个事情出离哦，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这有点像现在社会上讲的所谓的规划。一般来讲，准备的充分的啊，就是他本来这个方向跟理想跟他的就是他的基础做的比较好的，后来是比较好比较稳定，因为不是说出了家之后才去摸索。虽然我们也就是没有出家过的，其实也不知道出家后真正的状态啊。虽然你从旁边观察，那个都还是隔一层，你要自己跨了，在我常讲是跨了那一条线。我想既然讲到这个事情，应该还是鼓励出家。为什么呢？通常是这样的，出家跟在家啊，这一条线很难呐，很难真正了解对方。就是没有出家的人啊，其实你再怎么去观察，去怎么想象，就算有这样的朋友，其实呢，自己没有跨过那条线，总是在这一条线的这一边，这个还是不能真正体会跨过去之后的。当然我自己也看过，这个虽然出了家的，但是你觉得他好像还有很多过去的，有很多过去的在绑着他，也有这种情况。好，那现在这个难跟困难呢，我们看就明白了，这个也很难说绝对的，是这样。但是其实难跟不难不重要， 重要的是真正具备出离。那为什么呢？因为不具备出离哦，不管是这个身，我们通常讲身出家或者心出家啊，这两个都具备是最好。要是不能呢，最少最少要心出家。心出家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不受这个欲的这个束缚。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其实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啊，已经不像小时，就是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啊，这个内心上面还有这种经验上面，还有我们观察，不管是这个刚刚讲一般的无欲的对象，或者是男女或者各方面，或者乃至一般讲社会上的这个名闻利养啊，各方面，其实我们自己到了一定的慢慢的年纪，这些经验回头再去看，不客气讲，真的有觉得好像以前是做梦，以前怎么迷迷糊糊的，就是同样的假设，同样的东西哦，或者同样的人，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再去看，不客气讲，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贪爱的，再好的东西再好了，现在去看不觉得有什么好贪爱。可是就为什么我们年纪轻的时候有点自然，当然这个是我们过去业力啊，我们无始的业力的带动，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年轻的时候不自觉的就觉得这些东西是好的。那很奇怪啊，同样东西过了这么一段时间，我们不再有这种感觉，可见呢，这个不是就当时这个东西我们对它的一种追求啊，爱好，比方说有的是不能没有就怎么样，其实都不是的，那完全是内心还有过去的业力乃至这个烦恼共同的力量，才会当时是那个情况，是这样的。所以可见呢，这个摆脱不是不可能。那我们因为这样的刚讲自然的时间、自然的年纪还有经验，可见证明一件事情，早一点是比较好。既然后来发现真相，那还不如早一点看出真相，早一点就让这个真相来带领我们来过这个接下来这个日子，那么它发挥的意义会不一样的啊。但是万一这一辈子因缘不够或者太晚了，至少要发这个心，然后这一生呢，我常讲这一生你要准备来生要用的，我们来生要发愿尽早要出家，然后出家后就是知道方向，知道怎么做，然后这一生所积聚的这一些啊，这个都不会白费，都变成是来生的，就变得很快，是这样。那当然来生如果修得很好，很有成就，那对自己对这个整个社会的贡献完全不一样了。万一来生也不行，那再来生，这个其实不需要很久，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然后就发这个心，就这样的准备，我相信其实不用太久。假设说来生乃至再一次，算算离现在不久，顶多几十年乃至一百年，如果算一算，如果我们一百年后能够成为阿罗汉，能够成为这个三藏法师，能够对这个一切人类友情有很大的贡献，这一百年都是值得的，就要常常这样的一种思维。那这样子呢，在我们这一生呢，出离这个部分就不是很难。那另外当然如果有环境，那么环境这件事情，我自己在台湾我的感觉是不如以前，当然这相对说的，什么叫不如以前呢？比方说我回来台湾，然后在台北也住了一两年，我觉得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希望深入经论，有这个同参道友，有良师益友，我不客气讲，我觉得很难找得到。还好比方说以我们有基金会啊，大家一个礼拜有一次啊，还能够维持这一种的一种心，要是连这个都没有，一个人在社会上或者在小小的道场里面，这个我们的心呢、啊、也是很容易 会退缩的。好，那只好自己要坚定，经常的亲近这一些啊，就是佛法僧这样。好，那在145页这里呢，下面呢是提到一样是过去生的，过去生这个都是佛的前身，佛的前身就是他做过很多王子，是这样。那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书啊，这个书有讲得很详细，要是将来能够看得到，应该看。啊，是这样的。这里只是说呢，他们当时的情况，就内心很坚定，可是啊，比方说他已经有的甚至已经年老了，有的甚至是已经结婚了，甚至是做国王了。那在当时的这个他的亲人，皇后也好啦，大臣啊等等，他们首先是没有让他们知道，自己就先像刚刚那样了，先离开了，或者自己就内心有这个修行的这种素质，最后才宣布。但是宣布的时候都是大家都是恳求他不要啊。这个在146页下面那一页，那这一件事情我想要多讲一点点。因为呢一般是这样，社会上或者我们的环境里面总是有一种难以割舍，所以他们会求我们不要出家或者不要离开他们。其实要是以我的回头去看呢，我认为这个是不应该的。一般的家属、哦、就是有这种亲情上的牵绊，可是如果我们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放弃的这种出离的方志向，其实我们顶多就是回到原来的一般的世俗生活嘛，不见得有机会对自己对整个有情众生有很大的是这样的。好，那另外一个就前面有说过，还有这里也有讲到无常。这个以像刚刚讲这些例子呢，特别是做了国王的呢，就是头发有白发，发现自己的时间也有限了等等的。当时他们那一种想要处理那种被无常所震撼，那这一种心呢、是很珍贵的。那就刚刚讲，如果因为很多的牵绊就打消这个念头，就很可惜。这个地方我还要讲一点，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一生当中，我的观察一般有几次有这种强烈的感受，对无常的感受，或者对苦，或者对很多很多。那这个时候如果刚刚讲那个环境是许可，那应该特别还有以前有结一些缘，比方说有跟一些道场有认识啊，或者像知道一些佛法的内涵啊，那实际上应该要去寻找比较理想的，比方说要寻找比较理想的这个出家的师父，或者学习的这个环境等等的。但是呢，如果一次两次三次，我的观察大概几次之后，如果你没有去很重视这样的内心，慢慢年纪大了各方面很有可能这一生多半就会放弃这个条件，这个机会，大概是这样子。除非是后来还有很特殊的是这样。还有一种情况，像以前的高僧大德也有类似一种情况，就是说由于他们那个当时的社会啊，就是对父母亲的养育他们很重视，有的就是等于说答应父母亲要到了他们都走了之后，然后家庭的责任了了才怎么样也可以的。但是他们后来成为高僧大德，那是因为呢那段期间他们就做准备不是说完全没有准备然后仍然顺着世俗上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好，那我想处理波罗蜜这一章啊，主要的就是让我们重视 重视这一个出家或者出离。那我上次有说呢，我后来看的这一本书的前面啊，就是十波罗蜜它排列的顺序，果然就是这个出离波罗蜜啊，确实有这个就是衔接的一般世俗，然后呢往这个出世间这个方向跨一步的。不过等到你们拿到之后再仔细看啊。所以现在我不知道，如果有人要出家，其实是这样，就应该观察。如果他本人的话，应该观察他自己，是不是很清楚？是这样的。然后看那个刚讲这个家庭或者是他的环境，如果一切都恰当啊，举例来讲，我跟我的恩师啊，其实认识不久，然后当我向他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他也只不过就考虑个五秒钟，他考虑了五秒钟就答应了，而且他还跟我说越快越好，就这样。然后三个礼拜后，我其实根本就是想说马上就剃度，可是因为当时在美国，然后我们的师兄弟也都不太了解，他们也不知道要跟我说明什么。结果我的师父问我大概一次还是两次吧，他问我说东西准备好了没有，我就不明白到底要准备什么东西。因为我当时想出家，我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该卖的卖，该处理的处理的，我的想法是那样的。怎么结果他反倒问我说要准备，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在美国要自己准备这些衣服，那美国是没有的。我还特别坐飞机回到台湾来，花了三天在台湾赶紧去做这些，然后就这个行李箱就马上带回美国去的。所以那些经验啊，都一般人就是可能很顺利，但是也可能什么都不懂，是这样的。不过我觉得以目前台湾的环境呢，还算是很方便了，几乎什么都有。像我们要学佛，有书本，有这个电视台，有道场，太多太多了。所以只要自己有心，那么赶紧的准备这一些该准备的。然后如果就是可以说从现在呀就开始用功，以现在这个环境来讲呢，我们也常常不客气的开玩笑，还没有听说过出家人有饿死的，大概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啊。所以其实生活都过得去，出家人其实什么都不需要，很简单的生活过得去，然后赶紧专心用功，不管自己是在哪一个方面哦有兴趣都可以，但是就要确实的去做，然后不要说流于社会上一般的，就是有的人出家后，因为也有的甚至没有，就是连看这个都不能看，就是他根本没有受过教育，那就比较辛苦一点。好，我想这个也讲了一些，本来还想讲一点，就是刚讲那个家人的这个部分，有的是小孩子，有的是长辈。那这个真的是一样，用我自己的做例子，就是你要越早给他们有准备，他们就不会觉得很突然。因此在一般来讲，他那个你出家的时候，这个阻力是比较小。不过有时候也是就是要方便善巧。好，那我们看第四章智慧波罗蜜。出离波罗蜜啊，是篇幅很短，但其实它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其实所有的修行呢，它的分界点就是有没有这个出离心。如果没有出离心，我们再怎么修行，都是落入世间人天的果报。真的没有出离心的话，你再怎么修，不管是修哪个方面，那将来的果报就是人天，是这样的。那但是有的出离心呢，这个至少是得解脱， 以前我们常用这个例子，就是罗汉脱空钵，还有呢大象戴璎珞，这个很有名的，在阿含经都有这个故事，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没有出离心呢，就算你做了很多布施，来生可能就是这个大象，不是一定，但是不是也不是没有可能是大象，因为过去做了很多布施，他这个就是他被皇宫啊、哦、去了，然后在那里这个各方面的这种装饰、吃的东西、住的地方，可能比一般人还要好了。但是他是一只大象，是这样的，他内心还是很无明。倒过来讲，那个罗汉比较没有修福报啊，那所以脱钵的时候就是空钵，没有东西吃。但是我也常讲，当然这两个都是以成佛的立场说，这两个都是不圆满。但是我也常常开玩笑，真的要选择，那你还是要选择罗汉脱空钵。为什么呢？我常开玩笑，他怒定肚子就不饿了，也不是每天一定都脱空钵。还有在僧团里面，有时候这个食物是可以大家合起来平均的分配，但是罗汉本身没有烦恼，他生死自在，完全不一样。而且罗汉他还能够教导别人怎么修行，这个又意义又不一样啊！而且要成佛，罗汉如果回小向大，那是很快的。好，那我们看第四章这个智慧波罗蜜。那么这一章的篇幅有一定的篇幅啊，而且这里面讲的内容有一些跟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有很密切的相关。那我们可以回忆这个一般大家知道的经典啊，就是那个《楞严经》讲了一句话：“从文思修，怒三摩地。”可以回忆一下这句话。另外，我们可以先讲一句话，就是这个智慧波罗蜜这一章啊，他说的这个智慧啊，共通于世俗的，共通于世俗，就是刚讲那个文思修。文思修呢，在他们没有完全成功，就没有获得无漏以前呢、啊，啊，这个范围其实很大。那这一章就是要讲这件事情。所以这一章也是一样，有这个衔接世俗世间，跨向这个出世间，也有这样的。那为什么我要先讲呢？因为啊，那我不知道现在的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种观察？以这个北传的佛教来看，有一些人现在对佛法的看法，好像认为不需要太用功。不需要对很多的佛法的了解，在这上面用功。其实从这一章去看就知道，这是不对的。甚至世俗里面的有一些有用的技术、有用的知识，乃至它是科学的，比方说一般现在的心理学、科学等等哦，都包括在这个智慧波罗蜜里面了。然后这个呢是菩萨在他本身就是刚讲的能够真正解脱以前他要具备，甚至他着重在具备这个部分，而不急求自己的解脱。这一点大家应该要先思考。那因为我认为这里有两个可能的偏差。有一个偏差就是过度急求自己的解脱，这也不对啊。从成佛、从这个十波罗蜜、从菩萨道来看，这也不对。太过急求于自己的解脱，然后不管其他的任何事情，不管这个佛法，不管这个其他友情啊，这也不对的。这个不是我们提倡的。第二种偏差是刚刚讲的啊，就是由于也有可能由于太着重这个 在佛法里面讲的是信解行证，这四个其实都不能够偏废啊。信解行证告诉我们，不是只有信，也不是只有解，也不是只有行，这四个其实是一体。但是现在的偏差就是有可能是不，就是不是一个全体，有一些人就是只取一部分。不管我们偏重哦，是这四个的哪一个，都有问题。如果偏重在信，有的人认为只要信就好了，有的地方甚至说，只要信，信就等于是无我，信因为信就是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执着，因为信就放弃自己的烦恼。这个说的方向上来讲，还有内容上来讲，未免太粗糙。我们知道这个，比方以信来讲呢，还有我们马上会看到，就是五根，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个五根，这个五根里面的信是第一个，五根要平衡，这个信尽念定慧，信接下来就是有精进了，那精进连这个信跟精进都要平衡，而不是只取一个信，然后就涵盖一切。是这样。那另外一样啊，戒。那么也有一些人啊，当然这个是从不好的角度去说啊，就是把佛法确实当作是知识。这一点我一直强调，我们不是为了知识。如果只是为了知识，那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是这样的。好，因此这个智慧波罗蜜啊，就刚刚说它的范围以及它的这个着重点。以菩萨来讲啊，并不能够忽略世俗世间的这一点。那这一点呢，跟整体佛法的精神才是一致。这以前我们也常讲，这就二谛，世俗谛跟圣义谛一样啊。这个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像鸟的两个翅膀。比方说在阿含经呢，有一句话非常有名，大家应该记起来。就是叫做先知法住智，后得涅槃智。智慧这个字哈，先得或者先知法住，这个法住从一般解释阿含经或者是中观的，就是因缘果报，缘起的现象。那这个包括一切。包括我们最通俗的这个世间的伦理道德法律等等等等。好，那这个要先具备。其实我们施波罗蜜也是一样，前面的布施、持戒、出离都是这样子，要先在这个基础上面加上这个智慧波罗蜜，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先稳固。否则的话呢，要去谈这个出世间，要去追求解脱，这个难免会有偏差。那么涅槃智就是真正能够破除烦恼的。我们休息几分钟啊，再来继续。